三四节，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耶稣在这里讲，如果要跟从他，我不晓得在日本的历史里面有没有这一段哈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，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你们会知道，我们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。百家争鸣的时代就是很多人会说，哎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我能够把名利富贵带给你们。所以你看那个我们什么孟尝君啊、平原君啊，还有我们的孔夫子啊，都有门徒。孟尝君啊，还有平原君的四大公子，底下有很多的食客。就一方面给他出主意，一方面等于是跟着他的，帮他忙的。意思怎么样？当他有一天得到天下了，或者他成为宰相了，或者他被最重用了，这些人就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了啊，就都富贵起来了。我们在台湾叫做抬轿子的人，你跟着哪一个？你跟着哪一个政治领袖，然后你可以发达起来。那所以在耶稣的那个时候，也是有很多人跟着，不，很多人自称是一个可以把幸福快乐带到这个地方的，要不然就是把像奋锐党也觉得我们要幸福快乐，就是把罗马人赶走了，就大家都在收门徒、收学生，然后呢叫人家跟随他。所以当耶稣叫众人和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其实意思就是说，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，若有人要信靠我，如果有人要在我们这里面的话，就要舍起背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下面这一段话我想他们通通听不懂了，我也怀疑我们听得懂听不懂。第一个是舍己，英文叫 deny yourself，否认你自己，我不知道日文的翻译是什么。舍己，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我们已经不太明白什么叫做舍己了，虽然这句话也是一个很通俗的名词，你要舍己，你要舍己。那么然后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那这个 metaphor 就这个比喻就更难明白了。什么叫背十字架？我们做一个木头的十字架背着街上走吗？那如果你看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来讲，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那又是什么意思？我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，好像菲律宾或者有些天主教国家在复活节前三天两天受难日的时候，他还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叫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吗？各位，十字架，背十字架，与主同钉十字架，这都是我们常常讲的，甚至十字架已经变成基督教一个代表了。那什么叫背十字架？每天背一个十字架上班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也背不动。也不是女孩子你的耳环或者你的项链是一个十字架叫背十字架，那也是不可能的。那什么叫背十字架？什么叫做舍己？我想这里我们都要从神的意思、人的意思一起来了解哈。哎，这就是这如果我们要讲的完全，恐怕这又是一个灵修学或者是救恩论的一个课了哈。要跟随耶稣就要舍己背十字架。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有看到耶稣说哈，如果要做主的门徒哈，他必须爱主胜过一切。他必须爱上帝胜过爱他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儿女。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4章的25节开始讲起。那也是很多人跟随耶稣，很多人要做他的门徒，很多人要抬他的轿子，很多人要投他这一票啊。路加福音14章25节开始啊，那里就讲到说，如果你要跟随他哈，你就得背十字架，然后。原文啊，那个小字里面也讲，就是说如果要跟随耶稣的话，要信靠耶稣的话，就要恨自己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儿女和自己的性命。要恨，我们中文不敢翻那个恨，就把它翻成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儿女。当然不是教我们恨，可是耶稣的确要教我们 deny everything， 所有东西都要否定了。神学家们 对这个我觉得能够看得清楚的也不太多。他们常常觉得说，哦，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，我们人也是上帝所造的，我们怎么可以否定上帝所造的呢？就这我们现在进入一个非常 tricky 非常难解的一个经文了。但这个非常 tricky 难解的经文，其实我们这几天都一直在讲，我觉得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也都是在讲这个信靠耶稣，信靠耶稣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怎么样，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。好像不容易讲得清楚。耶稣来，我们不是应该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自我被成全了吗？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不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、更好的妻子、更好的儿女、更好的父母？我想我们有这样的鼓励，有这样勉励，我们彼此之间都应该这样做啊。那为什么是就是我你再去看圣经？我之所以上这个课一再讲你多看圣经，就是很多人喜欢看很多属灵的书或其他书，这神学书也都很好，我也觉得要看。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神学也不是现代了，长期的神学我们常常就是圣经本身没有好好看，我们舍本逐末去看别的。你看看耶稣里面讲的很多话，实际上是我们不懂也不敢讲的，因为很强烈。信靠耶稣要恨自己爸爸妈妈，这什么意思吗？信靠耶稣要恨自己的生命，这什么意思？显然在路加福音那里，恨自己的生命，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就是背自己的十字架，也就是舍己，也就是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三节的体贴神的意思。好了，那我们的理解就是，那基督教就是一种，其实没有什么稀奇，基督教跟墨子有点像，基督教跟印度教有点像，基督教跟希腊的禁欲主义有点像。哦，原来今天听到这里才知道，原来基督教就是叫我们受苦的嘛。墨子是魔顶放踵，为了天下和平他自己受很多苦。那么禁欲主义不管在希腊在印度里面，就觉得人生啊，吃喝玩乐，或者是生老病死，或者结婚嫁娶，不管是食是性是这些啊，都是罪恶，都是虚空。所以女孩子呢，不要穿得太漂亮，男孩子呢不要长得太高大英俊啊！这当我这个丑人的很喜欢讲这些话啊。我们书不要读太多，钱不要赚太多，事实上不是不要太，越少越好。各位，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，我们又觉得不通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的话，到底耶稣在讲什么？就我们问几件事：什么叫做十字架？什么叫背十字架？什么叫做体贴神的意思？什么叫做恨恶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？那这我们继续再扩大讲，也都是我们很熟悉的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讲到说，小子们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了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，世界不是上帝造的，为什么不要爱？要恨恶自己的家人，恨恶甚至恨恶自己的生命。家人和自己的生命都是上帝造的，上帝来是要救的，我们为什么要恨恶？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在大多数的基督徒的我们的做法里面，就是我们一口两舌，或者是一口呢又一个心。我们也不能否认圣经上有这些话，但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又实在很爱这个世界。各位，你说这个世界可爱不可爱？哎，可爱极了，没有一件事让我不觉得好，吃的喝的玩的看的享受的，我觉得没有一件不好，都非常好。读书赚钱开好的车子好不好？我觉得非常好。圣经里面属灵的人有没有好的享受？有像所罗门那么享受的，有像所罗门那么富贵的。圣经里很多属灵伟人非常富有，像亚伯拉罕，很多人非常有学问，像摩西，像保罗。学问不是坏，漂亮不是坏，有钱不是坏，在这个世界被看重也不是坏。不但不是坏，我们看到很多属灵伟人有。哎呀，你说康老师，你这样讲下去我们越来越糊涂了。哎，好像是这样，好像是这样，好像那样也对，这样也对，到底怎么样是对？我们简单的来说哈，其实恐怕没有那么难了解哈。就像我礼拜天讲的，事实上我觉得所有的道都是差不多是这样子。 我爸爸很爱我，我礼拜天讲的例子，我爸很爱我，我爸带玩具带苹果给我，玩具和苹果也是很好的，但是人的罪就是把玩具和苹果，把上帝给我们的受造物代替了上帝了。所以婚姻好不好，家庭好不好，性好不好，食好不好，这些都好，是，但是这些都不好，不是只是说我们守律法就是好，而是我们有没有信靠上帝。我们太容易把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东西的依靠度，把它依靠太过度了，以至于没有依靠上帝了。金钱好不好？金钱很好，在美钞上面的 In God we trust， 那是太重要的一句话。当然我们在美钞上面写的是 In God we trust， 实际上是 In money we trust， 我们信的是 money 不是 God。 就是美国在很近前的时候，在这最讽刺的一件事上，就在金钱上，我们是他们是写 In God we trust， 可是很多人可能是 In money we trust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里都是信耶稣人，或者我想绝大多数信耶稣，我们信耶稣，可是我们真的信耶稣吗？我们真的是信靠耶稣吗？你真的很喜乐，你真的也真的心里现在非常妥实，理由是什么？是你刚刚找到了一个工作，是你的银行的存款很够。假如你今天来这里的时候，你路上你发现你所有的钱一毛都没有了，你是很平静的来这里听课吗？我不会啊。就是如果我听到了我的公司突然垮掉了，或者我的工作突然没有了，或者我的妻子死了，我很难很平静啊，我很难说我是信靠上帝。我们单单的信靠上帝，整个的基督教讲的是你单单那样信靠上帝，而且你的喜悦必须建立在上帝上面，这叫信仰。我们的喜悦建立在我们的信靠在金钱上，我们的喜悦建立在金钱带给我们的东西上，或者我们的信靠建立在学问和工作和政治的稳定上，而我们的喜悦建立在政治学问所带来给我们的东西。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，我们喜悦什么，我们信靠什么。这个有的时候刚好相反，我们是信靠我们的父母，老头老爸，哥哥爸爸真伟大啊，他很有钱，所以我很平安。然后呢，我很喜悦我的儿女。儿女不太能信靠，尤其是儿女如果才一两岁的话，说不上信靠嘛。小孩子哪有什么可以信靠的？但是他是你一个极端喜悦的对象。那么父母呢，你不一定喜悦，尤其他们老了，但是他有钱的话，是一个信靠的对象。很多时候我们最容易做的偶像，就是你喜悦的对象和信靠的对象。然后万一信靠和喜悦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事上的话，那个东西就更容易成为偶像了。我觉得金钱就是一个例子，你的爱人也可以是一个例子。你丈夫你既以他为乐又靠他，你妻子可能也是。金钱可能是一个你又喜欢又以他为乐的。不过说真的，我们大概也不太多的人像那个 Dickens 里那个小气财神哈，他的喜悦真是每天数钱就很喜悦，每天听到那个银子叮当一声，哎呦，就像听那个贝多芬一样，哎呦，好喜悦。我想我们当中不会有数钱为乐吧？那你就去做银行的柜台嘛，天天可以数很多钱嘛。数钱本身没有什么快乐，那个不是喜悦的事情。可是我们很喜悦，有我们很喜欢依靠钱，然后我们依靠钱可以带来的，我们钱所带来的东西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喜悦，这真的。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我每次都很希望，哇，我钱多一点，我能够坐商务舱，哇，那都舒服。我不觉得是罪恶的想法，谁不喜欢坐舒服一点地方？我也很喜欢去旅游，我也喜欢吃得好一点。这世界上所有叫我们喜乐的东西，大概钱都可以买得到。那当然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什么爱情钱买不到啊，但是没有钱大也很难有爱情了。我也觉得没有爱情很难有自由啊。总之我觉得钱是很有力量，所以钱常常是我们依靠 又是我们的喜悦，最起码钱能把我们所喜悦的东西带到我们面前，这都是我们，这都是这个世界。那如果你从中国来的话，尤其是30-40年前中国，你也许不会那么喜欢钱，你会非常喜欢权力。那个权力很重要，我觉得在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也是一样，因为权力可以是非常可靠的一个东西，一旦你成了什么长的话，那也是很多你喜悦的东西，包括女人，包括舒服的生活，包括什么待遇，也都会随之而来了。那我们不讲权力，也不讲金钱，在我们中国大多数的人里面，我们就讲什么知识。当你有足够的知识的时候，那个知识好像相当的可靠，而且知识可以有，也有某种程度的把你所喜悦的东西带来，知识也可以带来金钱，还有一些名望。各位，这就是这个世界里的东西，不管你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世界里面，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依靠而且我们喜悦的。信耶稣就要我们去绝对的、完全的、彻底的依靠上帝，而且以上帝为我们的喜悦。所以我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信耶稣了。第一个，依靠上帝我们都不懂什么意思了；第二个，以上帝为乐，以喜悦上帝，我们也不太懂了。真的，我们今天一起去郊游，我很喜欢一个游乐场所，我很喜欢一个饭店的师傅所做的菜，我很喜悦某一种音乐，某一种运动，我甚至很喜悦唱卡拉 OK， 或者是跟我的太太在一起散步这个我们都懂啊。我很喜欢跟我的儿子一起玩，我以上帝为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我们当中比较属灵一点人最多说我以上帝为乐吗？大概就是我很喜欢听道吧，很喜欢查经吧，我很喜欢唱诗歌吧，大概就是这些。可是这些也不等于是以上帝为乐。以上帝为乐基本上还是一个信心，就是我们讲到这里，就这真的很难用任何一件东西来代表了。以上帝为乐是因着上帝的启示，因着上帝的话，因着上帝的圣灵对我们的感动，让我们爱他。因着我们知道他这么爱我们，我们很爱他，我们对他所做的一切的事，我们有一种顺服、感恩、平安的态度。各位，这不是什么很深的神学，你要从非基督徒成为基督徒，你要每天过基督徒的日子，我们就需要这样子，不要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了上帝。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不是说我不要体贴我的父母，不是说我不要体贴我的妻子儿女，不但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体贴。而一个真正体贴上帝的人，就会有上帝的心，因为上帝就是一个不自私的上帝，他能够去体恤人，去怜悯人，去恩待人。越是属灵的人，越有这样的本事；越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我自己觉得就越自私，他不会去想到别人在干什么，就是自私自利，不管是唱歌，不管做事，他不会去考虑到别人。彼得所要做的一件事，出于人最大的爱心，不希望他老师受苦，不希望受到打击，也希望他老师得到尊贵和荣耀。那么耶稣就严格的斥责他了，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。当神要我这样做，要我借着我的受苦、受死，甚至被杀，你不要忘记，这是不是没有盼望的？我还会复活，要这样来成就救恩，而不是要把以色列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，把罗马人赶走。上帝要这样做，我当然是很喜悦的，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，这就是体贴神的意思。那如果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信靠上帝，你就不断的必须天天灵魂深处闹革命了，天天需要舍己了，天天需要做这样的征战了。你说这好苦啊！我们讲的最浅的层次啊， 最浅的层次就是，各位姐妹，你在逛街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件衣服真漂亮，我想买。哎呀，康老师说要舍己，要闹革命，好了，不买。买那就是体贴肉体，好，不买了。就这又变成我们讲的禁欲主义，那不是，那个不是圣经上讲的十字架，不是，各位。不管你吃也好，喝也好，买东西也好，盼望每你做每件事是靠着上帝做，为着上帝做，因着上帝的爱、上帝的启示、上帝的感动、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圣灵，你去做这些，并不是说我们在买一件衣服之前站在橱窗外面，然后等着圣灵在我们充满我们，然后我们开始温暖了，啊，那个是上帝的意思就去买了，或者点菜之前，侍者要你，服务员在旁边，你要祷告三分钟，你说，嗯，神的旨意是这，我本来想吃虾子，但是我觉得神要我吃牛肉哈，就请你拿牛肉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想，我们一切的答案都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愿上帝的启示、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圣灵，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牺牲、所做的爱，我们就有一种极大的喜悦，那个喜悦就极大的感动，就是他把最好的给我，他不会有任何的保留，把不好的东西给我，他一定是把最好的给我，因着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上帝给我们带领是好的，因为这样也不是叫我们消极啊，各位，把上帝给的是最好的，好吧，我今天生病了啊，感谢主病得好啊，不去吃药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我们不管在吃药、在健康、在治疗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上帝对我们是美好的，而借着这个信心，我们用我们的脑筋、用我们的理性、用我们的智慧去思想、去行动，做我们觉得该做的事，但是做这些事是出于上帝。刚才听到丁妈讲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件事情他很强烈的要做，后来想到是上帝，他就不做了。或者是我们很强烈的不想做一件事情，但是因着上帝的感动，那一点都不是一个激情，是一个最高的理智和信仰所做的，哎，我们就做。所以各位，当我在考虑说要不要来日本教课的时候，当我在考虑要不要到欧洲去度假的时候，我都不会先一开始就说这是一个罪恶，好，到欧洲去度假是罪恶，到那个阿富汗去传福音，这是属灵啊，各位，这都是错误的想法，错误到极点的想法，禁欲主义。我们不是这样想，我们做任何事是我们先想到上帝对我们这么好，也不是一个形式上先去，好像以前什么国民党员要开会的时候先念国父遗嘱，我们先怎么在十字架前面唱一首什么十字架的歌，就是我们希望上帝的话，渴慕神，渴慕神的启示光照，让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越来越有基督的心，那个就叫舍己，越来越不是从我自我出来的，而你越来越多会去有基督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，又像我们前几天讲一样，你的自我有一个最好的发挥。耶稣不仅说得着生命的会丧失生命，为主丧失生命的会得着生命，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，因为后面他有讲，你为着主丧失了你的父母，你得着你的父母，最后的结果是会得着，你为这主丧失金钱，最后的结果会得着，至于你怎么方式得着，那个人也不一定，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父母跟你有同样的信仰，有的时候可能你在永远在世上的这个父母就失去了，可是你在教会里面会有更多的父母，在永恒里面你会有更多的物质上还有属灵上的都是这样子。那么所以你的十字架啊，十字架就是仰望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而且相信耶稣在平常生活中给你的带领是一个美好的，即使它非常的艰难。就刚刚其实丁妈跟我讲那件事情，也不重要，你们也不必去问他了，一件小事情，但是我就可能丁妈很少有这么激情的时候，很强烈的要做一件事情，当你们也知道丁妈妈嘛，她想要做一件事，那还拦得住吗？哪里拦得住？你想死啊？但是主就拦得住，主就可以拦得住，而且是在最强烈的情形下，主拦一拦就拦住了。那是我们每天的十字架。你也许不想爱某些人，不想跟某些人打招呼， 或者相反的也是一样，就像前几天晚上我很想上去打乒乓球，但是有人要跟我谈话，两个都是很好的事情，我就学着去思想，哎，两件事都是很好的事情，打乒乓球不是坏事，跟人谈话也是很好的事，都是很好的事，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做的是主你带领我做的事。这时候我们的选择不一定会正确，但是那个不正确也没有关系，就我们的心真的是想讨主的喜悦，我们不是用成败来论英雄，不是用结果好不好来说，哎，我做的对不对，不是用我做了这件事有多少人信主，做那件事多少人没信主，所以这件事对的，不不不，各位，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心中，我们甚至这一生不一定知道这件选择是不是对的，但是我们总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就非常平安，不管结果是怎么样。所以也许今天我面临选择的时候，也许我应该去打乒乓球，也许我应该去也许跟人谈话。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，我的个性很不喜欢探访，我个性非常不喜欢跟人相处，我个性很喜欢看书。那我到了教会的时候就有人知道我有这个个性，有位长老就特别带我出去探访，那我也不能拒绝嘛，就是每个礼拜有一个晚上出去探访。那出去探访那个实在是很不喜欢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对的需要的学习，好，我就去，而且学习的欢喜的去，哎呦，结果后来我儿子就也甚至在我出去探访的时候，那长老来找我的时候，儿子哭了，爸爸又要出去了，都不能陪我了。哦，长老在教会就讲了，这康牧师真了不起，三过家门不误，儿子让他哭去探访，哎呀，了不起。后来我就想去探访了，因为这可以博得好名声。各位，因此我不去探访可能是不肯背十字架，我去探访也可能是不肯背十字架。有一天我跟长老说，我今天不去探访了，我要在家里陪我儿子了。也许那是一个背十字架，我在家里陪儿子玩看电视，然后长老会觉得，哎，这个牧师到底还是不太爱教会还是不太爱弟兄姐妹，那也许是我的十字架。其实每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，每天也不一样，不一定是一件痛苦的事叫十字架，十字架总一定是一个正确的，所以不是一个罪恶的事，但在选择的时候，你学着因着上帝的爱对付自己的想法，这是很对的。好，各位，我都不希望我讲的这些变成一套律法和法则，那就不好了，我还是希望你们有信心的依靠上帝来做事。